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人间地狱的众多意义。那位不知名的捷克诗人和无数其他人都看不出肆意屠杀这么多无辜受害者究竟有何意义。许多犹太人发问，在他们遭受无尽的苦难和死亡的时候，上帝在哪里？若是有上帝，他为什么准许发生如此可怖的事情？欧洲许多地方的基督徒遭受了无法想象的痛苦，他们也经常提出同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人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剩下的似乎也只有信仰了。至于几十万名受害的辛提人和罗姆人，是能从宗教信仰中得到安慰，还是只能因自己遭到的迫害和杀戮而感到绝望和迷惑，我们无从得知。他们中间没有诗人，多数人是文盲，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记录他们苦难的只字片纸。无数人的生命就这样被残忍地消灭，除了记忆和口头传说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对德国领导人和负责执行种族政策的众多军警、政务部门人员来说，大规模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是战争固有的一部分。他们的几百万名受害者却对自己身受苦难的成因深感茫然。有些人经受了如此巨大的苦难后，产生了对人性最彻底的悲观，这是非常自然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除了虚无主义还有别的。即使在奥斯威辛，也有人高歌贝多芬的《欢乐颂》，即使在那个人间地狱中，人性依然存在，音乐仍旧能唤起精神的升华，如果宗教本身做不到的话。个人从自己的角度理解战争的意义或战争的无意义，对在二战中生活过、战斗过或死去了的几百万人来说，有可能谈论战争的意义吗？席卷他们生活的疾风暴雨般的各种事件，永远地改变了他们，改变的过程往往充满了非人的痛苦。他们对那些事件怎么看？显然，每个人在大战中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对不同的人，战争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或往往毫无意义。人们不同的处境决定了他们经历的不同，而不同的经历有时会使他们对战争的意义产生不同的理解。经历不仅限于个人经历，很大部分是共同的经历。有些经历由国籍所决定，也有些超越了国籍。不过，决定战时经历的根本性因素经常是国籍。人们对自己的经历也是从国家或民族的视角来看的。数百万人参加了陆上、海上或空中的战斗，战斗的情况千差万别。他们中间有些是占领军，还有些是民族抵抗运动的地下游击队。大批妇女参军入伍，其中几十万人为军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后勤服务，或者在抵抗运动中担负重任，或者作为红军或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成员亲上前线。现在战争中的平民每天都为在远方作战亲人的安危而牵肠挂肚。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平民还要适应敌人占领下的生活，承受物质上的沉重损失，经常因空袭而担惊受怕，有时还被强迫驱离自己的家园。被敌人占领在多个方面塑造了大战期间的经历，东欧发生的那种变态的人性沦丧在西欧并未出现。然而，尽管西欧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长达数年的占领仍旧在人们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所有地方，生活都比战前更加艰难。对几百万人来说，战争意味着求生存。对各国作战部队的无数军人来说，这肯定是最首要的意义。作战部队在形势危殆之际，步兵、水兵和航空兵通常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活下去。激战中没有思考的时间，枪炮齐发的时候，士兵最主要的感情是恐惧和忧虑，对家中亲人的思念、保护他们的决心和活着回到家人身旁的念头是士兵重要的作战动力。另一个常有的动力是为受到敌人伤害的亲人报仇，除了为保命而战之外，对战友的忠诚也是一个重要的作战动机。东部战线上死伤惨重， 整支部队的兵员不止一次损失殆尽，又重新组建。在那样的情况下，群体忠诚不可能和一战时从英国工业城镇开往前线的好友营的那种忠诚完全一样。尽管如此，能否保住性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边战友的行动。因此，战士们的自身利益决定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同时也是为战友的生存而战。另一个因素是害怕不努力作战可能为自己带来的后果。苏军和德军士兵尤其明白，如果拒绝作战或开小差，就会受到长官毫不留情的惩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的官兵，即使是不善思考的人，在家信或日记中也常会流露出他们对作战的意义的看法。训练、教养、背景和自幼培养的共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给短期的个人理由加上了一层潜意识的色彩。德意志国防军于1941年6月越过边界，长驱直入苏联的时候，大多数士兵无疑都相信自己是在参加一场圣战，是在保卫德国，抵御布尔什维克的可怕威胁。这个信念似乎为他们对红军和苏联老百姓那种令人发指的野蛮和残酷，以及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提供了理由。一个教养良好的德军士兵踏上苏联的土地后，写信给国内的朋友说，这是欧洲的尽头。他认为德国人去苏联是为了保护文明的基督教西方世界不致遭受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代表的可憎的不信上帝的暴行。这名士兵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反犹，但是他接受了关于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纳粹宣传，对行军经过的一些村庄中的犹太人，他的厌恶溢于言表。一个原来是店主，暂时成为预备警察的德国人，在1941年8月写信给妻子，说到150名犹太男女老少被枪杀的事，他写道，犹太人正在被彻底消灭，别去多想，事情只能这样。执行大规模处决的时候，许多士兵无动于衷地在一旁观看，有些人还拍照留念。一个士兵告诉妻子，我们看完了就回去接着做事，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接着他马上为自己这种态度辩解说，游击队是我们的敌人，是恶棍，必须消灭。当数百个村庄只是因为参加了或被指控参加了游击队的活动就被付之一炬，村民惨遭屠杀或被活活烧死的时候，仅在白俄罗斯一地就有600个村庄遭此厄运。就是这种态度抚慰了施暴者的良知，他们开始时可能感到良心不安，但很快就适应了这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当然也有少数人并未丧失人性，一些英勇的军官组成了德国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在1943年和1944年曾数次企图暗杀希特勒。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德国在东方对犹太人和其他人犯下的滔天暴行，他们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运气不佳。但是亨宁·冯·特雷斯科将军和克劳斯·申克·格拉夫·冯·施陶芬贝格上校代表了许多德国人，他们对希特勒的德国犯下的人性沦丧的兽行深恶痛绝。一些普通士兵也从一开始就对眼中所见感到不安，有些人出于宗教信仰从内心反感野蛮残暴的行为，他们甚至偶尔会帮助犹太人。一个名叫维尔姆·霍森菲尔德的低级军官曾经是纳粹党员冲锋队员，对希特勒崇敬爱戴，对德国的战争大业坚信不疑，但是他驻扎在华沙的所见所闻使他惊骇莫名，产生了厌恶与痛恨。于是他在坚定的天主教信仰的激励下主动尽力帮助犹太人。在受他帮助得救的犹太人中，有犹太裔波兰音乐家瓦迪斯瓦夫·施皮尔曼。这个故事后来因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电影《钢琴家》而家喻户晓。霍森·费尔德在1942年7月给妻子的家信中写到几千名犹太人被杀害，他问道，是不是魔鬼披上了人的外衣？接着自己回答说，我对此坚信不疑。他称这种暴行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说他造成了如此可怕的深入骨髓的负罪感，使你羞耻的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去。据统计，大约有100人做出了这种高尚的行为，可能还有别的人，只是不为后人所知。但无论如何，与德意志国防军1800万名官兵的数字相比， 这样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德军官兵大多被官方的战争宣传洗了脑，所有迹象都表明，坚定的纳粹分子、希特勒的爱将、陆军元帅瓦尔特·冯·赖歇瑙毫不掩饰的观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了军队的基层。1941年10月10日，赖歇瑙在一份总命令中讲明了德军士兵在东线的责任，对犹太布尔什维克制度作战的主要目的是完全消灭其力量，根除欧洲文化圈内亚细亚的影响，所以部队必须担负起常规的纯军事任务以外的责任。东部战区的士兵不单要遵循战争规则作战，而且要支持无情的种族意识形态，为德意志民族及相关族裔遭受的一切受刑复仇。为此，士兵们必须充分理解严惩犹太劣等人的必要性。德军官兵相信自己是在为一个未来的乌托邦而战，尽管那只是个朦胧的理想，在未来的新秩序中，德意志种族的优越和对被打垮的敌人的统治将保证他们的家人和后代永享和平与繁荣。到了1944到1945年，这种朦胧的希望早已烟消云散，但战争仍然有其意义。德军顽抗到最后一刻，主要是出于另一个意识形态信念，那就是保卫帝国。这四个字不仅涉及捍卫抽象的政治或地理实体，而且涵盖了对家人、家园、财产和文化之根的保卫。德军官兵非常明白己方犯下的罪行，特别是在东线作战时的累累恶行，所以他们继续作战的意义是不惜一切代价顶住红军的进攻，因为红军若是取胜，必然会进行报复，彻底摧毁他们珍视的一切。战争在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加之纪律、训练以及出色的领导，共同维持了德军坚持到最后令人惊讶的高昂士气。对德国的盟国来说，战争的意义远没有那么明朗，维持士气也远不那么容易。1941年加入德军对苏侵略的有69万名外国兵，主要是罗马尼亚人。在以惨败告终的斯大林格勒攻势中，罗马尼亚、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军队都投入了战斗。苏联在反攻中俘虏了近30万名非德国的轴心国部队官兵，希特勒对那些部队如此缺乏战斗精神既怒且鄙。的确，其他轴心国军队的斗志与德军相差甚远，原因可以理解。德国的盟国尽管也都仇恨苏联，但那种仇恨不足以激励他们的军队像德军一样全力投入战斗。德国那些盟国军队中的将士没有对某个未来社会或制度的憧憬，也不认为值得为之而战，甚至献出生命。临阵脱逃司空见惯，士气低落十分普遍，指挥领导软弱无力。罗马尼亚军队装备低劣，兵员不足，军官把士兵看得猪狗不如，难怪许多士兵要强逼着才肯上战场。一名和他们打过仗，亲眼看到他们是多么不堪一击的前红军士兵问到了点子上，罗马尼亚人没有一个真正的目标，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作战？在顿河作战的意大利士兵也经常纳闷自己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打仗，他们远离家乡，条件艰苦，陷入了一场对他们毫无意义的战争，这样的部队没有斗志一点也不奇怪。一名苏联翻译问一个意大利中士，他所属的营为何一枪未发就投降了？那名中士回答说，我们没有还击，因为我们觉得那是错误的。大多数意大利士兵不想打仗，他们日益感到墨索里尼把他们拖进了只有可憎的德国人能够从中得益的战争。对他们来说，战争没有清除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因此他们缺乏作战的动力。他们不肯继续打这场毫无胜算的战争，而是宁愿投降保命，这是非常合理的选择。但是意大利1943年9月宣布退出大战后，他的南北两部分别遭到盟军和德军的占领。在这个时候，意大利人显示出他们为了直接影响到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家园的意识形态问题，可以不屈不挠地顽强作战，无论是对占领者还是对本国的敌人。这个意识形态问题是战后的意大利将会变成什么样的国家，是回归法西斯主义还是建立社会主义。苏联红军是一支庞大的多民族军队，对红军士兵来说，战争的意义完全不同。 大多数士兵没有受过教育，生活条件原始落后。红军步兵的四分之三是农民，有些来自边远农村的孩子参军前连电灯都没见过。他们大多数人不可能深入思考自己参加的这场战争的意义。许多人打仗肯定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打仗，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不打仗是死路一条。但是只靠恐惧不可能维持如此惊人的战斗力和士气，使红军从1941年崩溃的边缘逆转乾坤，取得四年后的完胜。事实上1941年夏天，随着德军连战连捷，势如破竹，红军的士气近乎瓦解，许多士兵开了小差，被抓回来的都难逃被枪毙的下场。但是不停的宣传，加上关于德国人残酷屠杀占领区老百姓的各种消息，以及红军奋勇力战，终于拒敌于莫斯科城门之外的英勇事迹，终于使士气不再下跌。苏联战士和德军士兵一样，认为战争是有意义的，尽管他们说不清意义到底为何。意识形态在他们作战动机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一定与官方的一致，不过官方意识形态也开始把重点转向了爱国主义。1942年11月，红军发动了以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告终的顿河大反攻。斯大林在大反攻开始的那天清晨，对红军将士的讲话就采用了爱国主义的基调。亲爱的将军们，士兵们，我的兄弟们，今天你们要发动进攻，你们的行动将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决定它是继续巍然屹立还是灰飞烟灭。一名目击者回忆他那天的情绪时说，那些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差点流出了眼泪，我感到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但爱国主义并非全部，而是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相辅相成的。红军部队受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育，对于在莫斯科城外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浴血奋战的红军士兵来说，这是他们接受过的唯一教育。他们自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了对未来更新更美好属于全体人民的社会的向往。一个红军老兵承认自己曾梦见过父亲般的斯大林，他把斯大林的声音比作上帝的声音。他说，不管斯大林进行了何种镇压，斯大林代表了未来，我们都是这样相信的。现在这个建立未来共产主义祖国的理想到了生死关头，共产主义的理想仍然可以实现，但首先必须消灭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他们正在像猎狗一样蹂躏苏联的土地，杀害苏联的公民，夷平苏联的城镇乡村。这个思想极为有力，当战局扭转，红军开始向第三帝国的边界挺进的时候，复仇之心更加大了他的力量。红军战士们坚信，他们打的是防御之战，正义之战，是不惜一切伤亡必须打赢的战争，这是强有力的作战动机，战争对他们有真正的意义。对西欧盟军的作战部队来说，战争无法归结为单一的意义。大战打响后，英国、法国和波兰结成的同盟很快因英联邦自治领的加入而得到了扩大，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供应了大批部队，仅印度一国就派了250万人，主要部署于对日作战。法国的北非殖民地则为1942年法国重建军力提供了兵员基础。捷克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和挪威人等许多其他欧洲人自大战伊始就和英国人一道与波兰人和法国人并肩作战。美国和许多别的国家后来也在同盟国一边加入了大战。1942年反对轴心国的联盟共有26个成员国，自称为联合国。各成员国军队的情况千差万别，有在欧洲作战的，日本参战后也有在远东作战的，还有在海上和空中作战的。境况如此不同的男女官兵对战争意义的理解必然有所不同，盟军的战士也并不比别人更能说清楚自己在为何而战。家信的内容通常只涉及军旅生活比较日常的方面，自己经历的那些最难忍的磨难、疼痛、恐惧和痛苦大多隐而不报，以免亲人牵挂。战友情谊至为重要，想与家人团聚的渴望极其普遍，但归根结底生存是第一位的。然而虽然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明说，但是文化价值观和潜意识中的信念起到了维持士气的作用， 使战士们感到这个仗值得打，对流亡的波兰人和总部设在英国的自由法国成员，以及加入了盟军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来说，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显而易见，把祖国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戴高乐将军并不能代表多数法国公民。战争对国内和国外的法国人并非只有一种意义，对流亡的波兰人来说，战争也有不止一种意义。他们的事业不仅是打破德国的桎梏，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日益发展为努力确保战后的波兰不致才出虎口又落入苏联的统治之下。在法国土地上作战的波兰人有四分之三战死或被俘，但在波兰军队总指挥官、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的领导下，约 1.9 万名波兰官兵和飞行员于1940年从法国撤到了英国。后来波兰飞行员在不列颠之战中做出了超比例的贡献。比较鲜为人知的是，波兰密码员和他们的英法同行共同努力，在破译恩格尼玛密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破译过前一版的恩尼格玛密码，使盟军得以破解德军的电报，这是盟军最终赢得大西洋上战斗的一个关键因素。斯大林从劳改营中释放了数万名波兰囚犯，恢复了苏联和波兰的外交关系。自1942年起，4万名波兰军人在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指挥下，先是在北非和英军并肩作战，后又在意大利参加盟军的作战。安德斯本人曾被苏军俘虏，在监狱中受尽折磨。不出意料，他获释后一直激烈反苏。1943年4月，在卡廷发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万人坑是最明显的证据，使流亡在外的波兰人牢记苏联占领和德国占领一样暴虐恐怖。1944年8月，华沙起义被德军镇压，建立独立波兰的希望就此破灭。次年2月，英国和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重划波兰边界，将其划归战后的苏联势力范围，使波兰人感到受到了彻底的背叛。流亡在外的波兰人和波兰国内人口的大多数都不支持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二战以一场民族灾难开始，又以另一场民族灾难结束。1940年以前，夏尔·戴高乐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法军中级军官。德国入侵比利时期间，他被擢升为将军，很快又担负负责国防的副国务秘书。1940年夏，他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成为流亡在外的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但自由法国的力量非常弱小，仅有大约2000人，140名军官。戴高乐从伦敦向法国人民发表了一系列广播讲话，翩翩掷地有声。他宣称自由法国代表真正的法国，他对德国人和维希政权表现出了不屈的姿态，拒绝承认维希政府的合法性。但是在大战的前半期，他得到的响应寥寥无几，许多法国人受维希政府宣传的影响，把他视为叛徒。1940年7月3日，丘吉尔下令击沉停泊在阿尔及利亚凯比尔港内的法国舰队，以免其落入德国人手中，造成1297名法国水兵丧生，这自然无助于赢得法国及其殖民地人民对盟军的支持。驻扎在殖民地的法军人数远超在本土的人数，他们和殖民地当局一样，起初是忠于维希政府的，甚至于1940年9月击退了自由法国部队在达喀尔的一次登陆行动。随着战局向着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维希政权日益失去民心，法国殖民地才逐渐转向支持自由法国。戴高乐与丘吉尔及罗斯福关系紧张，自由法国领导层内部也出现局域不和，这些都妨碍着反对维希政权的各路力量的整合。这种情况持续到1942年11月盟军登陆北非后很久，即使那时自由法国的武装也只有5万人，相比之下，至少名义上忠于维希政权的部队有23万人。1943年夏，戴高乐把总部迁至阿尔及尔，他对法国国内日益壮大的抵抗运动的支持提高了他的威望，这才被一致承认为后任政府的首脑。他现在成了维希政权的竞争者，自身的力量加强，获得的支持不断增多。而维希政权自从1942年11月 德国进驻了原来法国未被占领的地区后，就越发沦为日益招人憎恨的德国统治者的傀儡。